中信之声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。近年来呢，基督教啊，给人很多的误会。有人说宗教，这当然也包括基督教，主张一些玄虚无凭的理论，麻痹人的情感，让人呢感觉迟钝，逃避现实，或者是叫人相信一切呢都是命定的，所以只能够逆来顺受，等来世的福气。也有人说呢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阻止文明的前进，是人的精神寄托呢，对老年人特别有帮助。也有人说宗教是一种环境洗脑，跟纳粹主义的洗脑方法没什么两样。如果把人放在某一种的宗教环境当中，向他不断的灌输宗教观念，慢慢慢慢呢，他也会接受宗教的信仰。更有人说呢，宗教是一种心理管制的反应。这种理论起源于一个苏联的科学家叫做巴夫洛夫，他的实验。他在1904年呢，还因此得到这个诺贝尔奖金，这个生物学奖。他把一些仪器啊放在狗的嘴里边，然后在喂狗的时候呢，他就拼命的摇铃，来测量这个狗消化液的产生速度和分量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只要一摇铃而不要给食物呢，狗的消化液呢也会产生，不会减少。那巴夫洛夫的结论就指出呢，他说在这个不断的环境管制之下呢，动物的脑部也就是心理呢就受支配，因而产生了可以推测的反应。他用这个实验来解释人信奉宗教的原因呢，也是一样。这些都是今天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呢，对基督徒主观经验的一些解释。他们认为，基督徒信主的经历呢，完全是心理学的呈现。我们并不反对，心理学在基督徒的信仰定型上呢，确实有一份的影响力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否认，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，环境洗脑或者是心理管制反应呢，也可能产生啊期待的效果。但是我们如果全以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基督徒的主观经验呢，那就未免不太客观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分辨清楚，形容一件事并不等于解释一件事。当然，基督徒信主的经验可以用心理学的现象去形容，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他解释信主的原因，更不能够否定他所信的主的背景事实。一位华裔神学家唐有志博士曾经说过，心理学解释人的需要，而宗教解决人的需求。基督教的信仰呢，是建立在一些无法否认的事实上。一个纯史学家绝对不能够忽略神曾经在历史中彰显他的全能，在历史中和人接触，在历史中和人同住，在历史中解决人生的痛苦等等的这些史迹。基督教信仰呢，全在乎这个历史和超历史的神。这个超历史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为那些投靠他的人编织了美满幸福的人生，所以信靠神并不是逃避现实，或者是接受宿命论，逆来顺受，而是投入神伟大的美满人生的计划里面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精神寄托，精神有寄托是对的，反而呢能够增加人生的意义。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精神寄托，是促使幸福人生的动力。历世万代的信徒因为有耶稣的榜样，并且受了耶稣的爱所激动的，和圣灵所赐的力量， 对服务社会人群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。从使徒时代开始，经过1900多年的历史，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，看万事如粪土，抛弃了自己的雄心大志或者是名利双收的职业，不辞劳苦的到偏僻的村庄部落，到野蛮人的居所，或者是有麻风病人有孤儿的医院，甚至于有一些为了服务人类的缘故甘心为人舍命。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的医院、学校、孤儿院、老人院和其他的慈善机关，总有热心的信徒为生老病死的人鞠躬尽瘁。难道精神寄托能使他们这么样卖命吗？难道人民的鸦片能够让他们这样去舍己吗？就好像有人说过，如果基督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，巴不得人人都抽鸦片。基督教的信仰呢，也常常给人毁谤，因为人只看到基督教里面的败类，而没有注意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徒。基督教本身也承认有腐化的败类，但是败类呢，并不代表真的基督徒。教会历代以来呢，不断的有改革运动啊，复兴运动，目的呢，就是在净化教会，让教会呢，更能够代表有神的信仰。人不能因为看过假钞票，就连真钞票也不接受，让不可靠的医生看过病以后，就这辈子不找医生了。基督教的信仰呢，也不是环境洗脑下的结晶品，有很多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的人，从小就开始接受基督教环境的洗脑，可是呢，他们还是不信，有些不但是不信呢，并且很反叛，也有很多人呢，只听过一次福音或者是很少的几次，还谈不上洗脑的，连洗耳的次数都不多，可是一跟福音有了初步的真正的接触以后呢，马上就相信了。所以环境洗脑有它的影响力，但是主观的经验并不是这么简单，不能够全归咎在环境的效果。基督教的信仰也不全是心理管制下的反应，这些实验呢，总有它的价值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动物跟人有很大的分别。人有分析力，有思考力，有自觉力、创造力、判断力，给人多一点的时间呢，这些特别有的天赋呢，就使人呢能够脱离任何的心理管制。有些人做出跟这个巴夫洛夫相同的实验，也就是当狗的心理受管制而做出一个期待的反应以后呢，如果这些方法稍微停几天，这些期待的反应呢就不会出现了，反而天生的本能呢就会出现了。人既然是感情的动物，所以多少也受心理管制而表现出意料之内的反应，比如说有人去世了，他的心爱的人必然会伤心落泪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人如果只有规条上的约束，而不是真正相信耶稣，让神的律住在他的生命里面来约束他呢，只要把这个人放在有力的诱惑当中呢，人的罪性就会表露出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的经验不能单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，因为基督徒主观经验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推翻的客观事实。在世界上无论什么事，如果需要证明，自身的经验呢，往往是最有力的，是最不能驳倒的。约翰福音9章里面记载的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，耶稣把他的眼睛治好了，而当时的教会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而他们只说耶稣不是从神那儿来的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。他们又问这个瞎眼的人的父母，说这个是不是你的儿子？他们说是。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，你们不是说他生来就是瞎的吗？怎么现在又看见了呢？他的母亲跟他父亲回答说，他说是我的儿子，他生来就是瞎的。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。至于他今天怎么能看见呢？我们却不知道。是谁开了他的眼睛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人了，你们自己去问他们，他一定能告诉你们。他们问这个瞎了眼的人，现在已经看见了。他们问他说，谁治你呢？是不是一个罪人呢？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任何人在安息日治病就是罪人。那么这个瞎了眼的人他说，是罪人不是罪人我可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就是我从前是看不见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事实。主观的经验虽然是有利呢，但是呢也有它的缺点。比如说我们唱耶稣活在我心里，别人也唱他们的神活在他们心里。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经验是最可靠的话呢，这个就成了两种主观经验的对峙，双方各持己见。任何的宗教啊，都有他们自己的信徒和他们神之间的交往经验。可是人的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不能够统一的时候呢，这个主观经验呢就有问题了。如果他的主观经验的背后的对象是一位超自然以及超历史的神，并且这位神呢在人类的历史中做出无可推诿的事实，这个经验呢才是信仰最有力的证据。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相信一些玄虚的理论，而是相信神曾在人类的历史中和人交往。所以我们唱耶稣活在我心里，那只是真理的一半，那另一半呢是耶稣曾在历史中为人的罪而死，胜过死，并且复活。基督徒可以相信他们的罪得赦免，因为在历史中耶稣确实为人的罪舍己流血。任何的宗教经验如果经不起客观事实的批判，无论是主观经验有多么神话，都是不足为信。因为基督徒的经验是建立在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，这就是神在1900多年以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所以这个经历是最正确真实的。
数天诉说人生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
全地方向着